比王树南于光绪33年五月在新疆铸造响金金币早五年，清末另一位封疆大吏赵尔丰也在四川铸造了一枚我国历史上唯一铸有帝王头像的银币，即四川藏羊。王树南铸造响金金币是为了对付俄国的金币，赵尔丰铸造四川藏羊又是为了什么呢？四，四川藏羊，中国古代唯一铸有帝王头像的银币。中国古代在正式用于流通使用的钱币上面，从来都是只铸有文字而没有图案。后来在民间铸造的用于祈福、驱魔或者是带有吉语、庆典一类的民俗钱币上面，虽然有的也铸造有图案或传说中的神像，但是都没有出现过真人的头像。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朝廷铸造的行用钱，还是民间铸造的民俗钱，都坚守这一惯例而没有违背过。2000多年来，官府与民间始终认真遵守的这一铸造钱币的惯例，却出人意料的在清末的四川被打破了。光绪28年，四川成都造币厂为康巴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铸造了一种被称作四川藏羊的带有光绪皇帝头像的银币。下面我就通过对四川藏羊银币铸造背景的分析，为大家讲述一段清朝末年中英两国在川藏边区爆发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货币战争。一，四川藏羊又称四川藏元或四川卢比，简称藏羊。它的正面为光绪皇帝的半身侧面像，背面中间铸有四川省造四字，周边环以花草图案，有一元、半元和四分之一元三种面值，重量分别为3钱2分、1钱6分和8分。这三种银币都没有标明面值，图案和文字也完全一样。这套银币虽然看起来设计简单，铸工一般，但是它的身世却一点都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因为特殊的原因而铸造的一套打破了中国2000多年铸钱惯例的特殊银币。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铸钱的惯例。中国古代在正式铸造的用于流通的货币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真实人物的图案，更不要说在位皇帝的头像了。历史上既然没有这种惯例，那四川藏羊为什么会选用光绪皇帝的头像做图案呢？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一违反惯例的设计方案，朝廷竟然同意了，并大量的铸造发行，甚至还流通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58年才最后退出流通。在这一连串的违背惯例的现象背后，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我们首先来看看藏羊流通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地理位置上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一地区 介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由于自然历史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内地又有别于西藏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因此又被称为川边地区。在货币流通上，中原内地的铜钱向西只能流通到打箭炉及今天的康定地区，以西的川边地区还停留在古代的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这就为后来英国在印度铸造的一种被称作印度卢比，简称卢比的银币大量的流入提供了便利。卢比能够在西藏以及川边地区大量流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西藏以及周边藏区币制的落后，给了卢比以可乘之机。前文介绍过，乾隆57年1792，清王朝与尼泊尔因为货币进行过一场战争，之后清政府正式在西藏设局铸造乾隆宝藏银币，从此西藏才有了自己铸造的银币。但是因为乾隆宝藏银币靠手工打制，数量有限，甚至满足不了西藏当地的需求，周边的藏区还是沿用传统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当地藏民的生活必需品如茶叶、青稞、食盐等，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货币的作用，这就为后来卢比的大量流入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以商品货币为武器，对西藏以及周边藏区进行经济渗透的结果。早在清政府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之前，已经占领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立造币厂，铸造卢比银币。这种银币逐步成为英国控制印度殖民地的重要经济工具。18世纪中叶，英国又进一步控制了临近西藏的尼泊尔、克什米尔、西京、不丹等地，并将下一个侵略目标对准了西藏。英国为了加紧对西藏地区的经济渗透，开始将大量的英国廉价商品向西藏以及川边地区倾销。伴随着商品销售，卢比也开始大量流入西藏以及周边的藏区。机制的卢比以元为单位，含银量在80%以上，价值工艺精美，形制统一，使用方便，重量虽然仅有3钱2分，购物时却可以算作4钱，因此受到藏民欢迎，几乎成为通用货币。到光绪24年1894前后，卢比已经流通到打箭炉一带。英国在印度铸造的卢比在西藏以及川边地区的大量流通，不但使我国的币政主权受损，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利益外流，并带来外国势力的渗透。面对这一严重局面，清政府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呢？